1492年10月11日深夜，三艘帆船在大西洋缓慢地航行。疲惫不堪的水手们大多已经进入梦乡。船上的87名水手于8月3日离开西班牙的帕罗斯港，向西进入大西洋。他们已经1个多月没有见到陆地了。12日凌晨2点，走在最前面的平塔号上的瞭望员万分激动而又略显惶恐的惊叫：“陆地，陆地！”有的船员以为又是瞭望员出现了幻觉，但是船长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果然见到了月光下平坦的沙滩。3条船上的船员都醒了，他们点燃火炮向天鸣放，所有的人互相拥抱，像疯子一样在甲板上跳起了欢快的西班牙舞。他们互相亲吻着同伴汗涔涔咸滋滋的脸庞和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这就是新航路的开辟最重要的一幕，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那个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一历史性事件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它对旧世界的社会、人口、政治和文化影响是什么？请与我们一起探索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时代。天亮后，哥伦布命令水手们脱下黑色的羊毛外套，换上西班牙士兵的制服，把无边的红色便帽换成了窄边的礼帽，携带滑膛枪和大口径短枪。哥伦布则换上了海军上将的黑色丝绒制服，帽檐上绣着一只金光闪闪的圣物盒，左手执着短剑，右手举着西班牙王室的旗帜。他们乘坐小船靠岸后，哥伦布第一个下船，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他跪下身来，试图做祈祷，但是他波动的心潮使他难以做到。他相信他已经实现了自己毕生的梦想，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但是哥伦布发现的并不是他和西班牙王室向往的印度，而是一个当时人未知的新大陆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当时把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思是救世主岛。1451年，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繁荣的港口城市热那亚的一个纺织工家庭。青少年时代，他曾经当过水手，到过地中海东部、英国和非洲的几内亚等地。这些航海经历使他熟悉海洋，热爱航海活动。他熟读《马可·波罗行记》，向往东方的财富，并刻苦学习地理知识，相信地缘学说。在欧洲人眼里，地球的真实构成是一个神秘的话题。中世纪的地图将地球绘成光盘状，中心为耶路撒冷，一些奇形怪状的图形向四周辐射开来，代表3座已知的大陆，标注着伊甸园和圣经记载的其他地方。哥伦布在与意大利地理学家托斯坎内里的通信中得到一张地图，图上标明从欧洲向西航行可以直达东方的印度、中国和日本等盛产香料和宝石的国家，而不是向南航行绕过非洲才能到达。 从1484年起，哥伦布开始向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国王游说，请求他们给予资助，让他开辟到达印度的新航路，但是均遭拒绝。直到1492年，西班牙驱逐了摩尔人，完成了国家统一后，卡斯提尔女王伊萨贝拉才同意资助哥伦布的航行计划。哥伦布的三艘帆船先后抵达古巴岛和海地岛，但不幸的是，圣玛利亚号再次搁浅，剩下的两艘船安全驶回西班牙，向人们宣布他们惊人的发现。哥伦布至死都认为自己到达的地方是印度。历史尊重了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至今人们仍然称南北美洲之间的岛屿为西印度群岛，称当地的居民为印第安人。但这片大陆却在哥伦布于1506年死去以后的第二年被命名为亚美利加，一个意大利航海家的名字。他证实这是一片欧洲人从未认识的新大陆，并以自己的名字为之命名。实际上，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西班牙的邻国葡萄牙在15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非洲西海岸进行探险活动。1415年，葡萄牙国王诺奥一世带领一支船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侵入北非摩洛哥的休达地区。为了获得非洲南部的黄金、象牙，并与传说中富有的教士约翰王统治下的基督教王国结盟，夹击北非的摩尔人，葡萄牙决定沿着非洲西海岸进行航行探险。1418年，葡萄牙人发现并占领了大西洋中的马德拉群岛，成为在西非海岸探险的第一个据点。此后，葡萄牙人沿着西非海岸稳定地向南推进。1471年，葡萄牙人到达今天加纳沿海，发现这里盛产金沙。这里后来被欧洲人称为黄金海岸。1475年，葡萄牙探险家戈麦斯发现了生产黄金和象牙的海岸，于是称这里为象牙海岸。1482年，葡萄牙船队穿过赤道到达刚果河口。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托罗缪·迪亚斯率领一支葡萄牙船队绕过了多风暴的非洲大陆最南端，他称之为风暴角，后改为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7年7月，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率领4艘帆船沿着迪亚斯开辟的西非海岸路线，准备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这支船队是15世纪欧洲装备最好、设计最周密的船队，它带有最新绘制的地图和航海图、星盘、指南针等。11月，达伽马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8年3月，达伽马到达莫桑比克，由此向北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若干独立的城邦。达伽马船队的到来遭到穆斯林居民的反对，但在今天肯尼亚海岸的马林迪，达伽马有幸遇见一位友好的苏丹，他派遣了一位富有经验的阿拉伯水手穆罕默德·伊本·马吉德为他们领航。 有了马吉德的指导和有力的顺风，达伽马船队仅花了一个多月就航行了4000公里，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卡里库特港。1499年7月10日，达伽马船队满载东方的香料、丝绸、宝石和象牙等名贵产品返回葡萄牙的里斯本。他们获得60倍的纯利润，这样从西欧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路就打通了。
15世纪，西欧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探索到达东方的海上航路呢？葡萄牙早期探险家巴特罗缪·蒂亚斯曾经说过，探险是为那些处于黑暗之中的人带去光明，同时也积累财富。现代西方学者用3个G来高度概括地理大发现的动机，他们分别是英文黄金、上帝和荣誉的手写字母。15世纪以后，西欧各国逐渐从银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黄金成为各国之间、欧亚之间贸易的唯一支付手段。但是欧洲大陆的黄金产量比较低，欧洲人越来越感到黄金的不足。为了购买东方的奢侈品，欧洲的黄金大量流向东方，这更促使了西方人对黄金的向往和追求。
14世纪的马可波罗行记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财富做了夸张性的描述，他描述印度、中国遍地黄金，香料盈野，日本的黄金多得不知如何使用，屋顶是精金，室内地面铺满金砖。这些诱惑使欧洲人不惜冒生命危险远渡重洋，探寻到达东方的新航路。对东方香料的需求也是刺激探险家的动机之一。香料在欧洲是一种稀有而昂贵的商品，有很多实际用处。欧洲冬天缺乏饲料，许多牛秋季便被宰杀，因此欧洲人冬季需要腌制大量肉类储存。东方的香料是很好的防腐剂，有的香料具有医疗功效，如丁香可以麻痹神经，缓解牙痛。中世纪从东向西的商路主要有3条路线，一条是陆路，由中亚沿着里海和黑海到达小亚，另外2条是海路并用，一条是先由海路至波斯湾，然后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一带，第3条是先由海路至红海，然后再由陆路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这几条商路中，红海以东是由阿拉伯商人掌握，地中海一带则为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所垄断。东方的香料、珠宝和丝绸等奢侈商品都是经过这3条线路贩运到欧洲。15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特别是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控制了东西方之间传统的商路，对来往的欧洲商人横征暴敛，使运抵欧洲的商品价格比原价高出8到10倍。这都促使欧洲各国急于开辟新航线，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在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最终摆脱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的统治，变成西欧最狂热的基督教国家。15世纪，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伊斯兰教的势力 越来越大，这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传播基督教的迫切要求。狂热的基督教徒希望探知在穆斯林世界之外是否存在基督徒，或者是其他对基督教世界友好的大陆，尽可能与他们建立贸易关系，甚至与他们联合发动圣战，反对穆斯林。哥伦布的航行也具有探索联合蒙古帝国、夹击奥斯曼帝国的目的。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物质条件。十五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的造船、航海和绘图技术等都有了迅速的提高，他们都能够建造新型的、轻便、安全的多维快速帆船。特别是三角帆的利用及从中国传来的指南针，为远洋航行提供了一个最切实的安全保障。在达伽马开辟到达印度的航路后，葡萄牙的一支船队被风暴所吹，于1500年到达了美洲的巴西。他们的所得足以弥补整个航行活动的全部开支。1513年，西班牙人巴尔波亚带领一批移民从北向南穿越巴拿马地峡时，从山顶上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他当时称之为南海。巴尔波亚的这一发现才使西班牙人认识到哥伦布航行和发现的潜在价值，同时为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奠定了基础。1521年3月，麦哲伦到达菲律宾群岛，他由于卷入当地部落之间的战争而丧命，其余船员逃出菲律宾，载着香料经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北上，于1522年9月终于返回西班牙时，只剩下了一条船和18名船员。尽管他们运回的数量可怜的丁香远远不足以抵偿死难者欠下的债务，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这一航行用事实证明了地缘学说，最后一片未知的大洋也被穿过了，一个真实完整的世界展现在人们眼前。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活动的刺激下，西欧其他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地理探险。1497年，意大利威尼斯水手约翰·卡波特得到英国亨利七世的支持，先后两次到北美沿岸探险，向南到达拉布拉多和今天美国的马里兰。16世纪头20年中，法国水手加斯帕等人到达纽芬兰，进入劳伦斯河。意大利水手乔凡尼·达·韦拉扎诺则到达哈德逊河口。新航路的开辟最重要的直接后果，就是葡萄牙、西班牙开启了欧洲对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殖民活动的先河。为了争夺殖民地，殖民国家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两个国家之间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激烈的矛盾。1493年春，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发布一系列通谕，在亚速尔群岛以西划分了一条想象的贯穿地球南北两极的分界线，此线以西的非基督教陆地和岛屿都由西班牙探索和占领， 以东为葡萄牙探索和占领。1494年，葡西两国签订托德西里亚条约。尽管这一狂妄无知的条约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国家的承认，但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解决了两国的争端。此后，西班牙继续派哥伦布三次远航美洲，全力开辟美洲的殖民地，而葡萄牙则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进入印度洋，开辟了亚洲的殖民地。由于当时的无知，位于南美洲东部的巴西被划在分界线以东葡萄牙的范围，使巴西成为南美洲唯一一块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原是一个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的小国，长期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它的人口和资源。为了维持其帝国的生存，他开始通过殖民掠夺，从非洲贩卖奴隶，从事劳动。15世纪最初的50年中，就有近150,000非洲奴隶被输入。为了保证新的香料贸易航线，16世纪头10年中，葡萄牙占领了东非沿岸的莫桑比克等地，作为航行到亚洲的补给站和军事据点。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在非洲掠夺的黄金达276,000公斤，还有大量的象牙和奴隶。在亚洲，为了打击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竞争，1506年，葡萄牙占领了红海的门户索科特拉岛。1509年，葡萄牙舰队与阿拉伯、土耳其和印度联合舰队在印度附近的蒂乌决战，几乎摧毁了联合舰队。1510年，葡萄牙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果阿设立总督府，派遣总督统治。1511年，葡萄牙攻占了马六甲，控制了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从此东西方香料等奢侈品贸易完全被葡萄牙控制了。1513年，葡萄牙开始与中国通商。1553年，窃据中国澳门，葡萄牙人甚至在日本的九州岛设立了商站。西班牙的殖民活动虽然稍晚于葡萄牙，但是它更加充分暴露了早期殖民者的贪婪和残酷本性。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其中最具规模的是位于今天墨西哥境内的阿兹特克帝国和位于今天秘鲁境内的印加帝国，他们是人类最为古老和独特的文明形态之一。印第安人建造了不亚于埃及的金字塔，宏伟的神庙、陵墓和水利工程，创造了独特的文字和宗教。在天文、数学、历法等学科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印第安文化是人类宝贵的文化形态，但却遭到西班牙殖民者野蛮的毁灭。在蒙昧的宗教狂热和贪欲的驱使下，殖民者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倚仗绝对优势的武器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采取欺诈手段攻陷了阿兹特克和印加这两个古老的帝国，将价值连城的文化珍宝全部融化成金块和银块运回国内。除了掠夺财富外，殖民者还销毁一切有价值的档案资料， 摧毁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人的神庙、陵墓和古迹，使古老的文明古迹荡然无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之一。新航路的开辟对西欧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的商业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间接地促使了后来的航海殖民国家英国和尼德兰的兴起，同时使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各城市走向衰落。新航路的开辟扩大了欧洲人的知识视野，特别是增长了地理知识，刺激了欧洲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隔绝状态，加强了世界各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世界贸易的范围空前扩大。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烟草、可可等作物开始传播到欧洲、亚洲和非洲，非洲的咖啡开始传入欧美地区。
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首先，它打破了世界各地的孤立状态，世界贸易的范围空前扩大，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第二，地理大发现促进了世界物种大交流，比如辣椒，它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已经在中南美洲种植了1000多年。15世纪末，辣椒传播到欧洲，明朝万历年间传播到中国。第三，地理大发现导致了世界人种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布，尤其是美洲，造成了大量的混血人种，人种的面貌变化最大。
欧洲殖民者开始大量移居美洲，大量非洲的黑人被西班牙殖民者捕捉到美洲的种植园或矿山中从事繁重的劳动。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遭到殖民者大规模的灭绝性杀戮，人口的数量急剧减少。据近代学者估计，在殖民者征服过程中以及其后的殖民统治下，至少有5000万印第安人遭到灭绝。